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12月20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美国总统川普的国家安全战略剑指中俄，会不会开启美中对抗时代？广东海边祭奠这个刘晓波案继续扩大，又有人被抓捕。冯小刚芳华上映为何争议不断？接下来呢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我们今天的话题是美国人担心下一场战争会败给中国吗？首先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美国和加拿大下个月将在加拿大共同举办一个16国峰会，以彰显团结，应对朝鲜核计划日益加剧的威胁。请看美国之音记者迈克尔·布朗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和加拿大外长弗里兰德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会晤后，就明年1月16国峰会的意义发表了讲话。
我们向朝鲜传达国际社会的一致信息是，不接受朝鲜为一个核国家、一个核武国家。我们拥有共同政策、共同目标，这就是全面、彻底以及可核查地实现朝鲜半岛的无核化。
朝鲜加剧了紧张局势，上月底试射了有可能到达美国东部的新型洲际弹道导弹。参加下月温哥华高峰会议的国家包括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土耳其、新西兰、菲律宾、泰国、法国、埃塞俄比亚、希腊、哥伦比亚、比利时、韩国、南非、荷兰、卢森堡以及美国。 VOA 新闻报道。
美国参议院星期二晚上投票通过了全面改革美国税务系统的议案，川普总统和国会共和党人在经过一个基本例行公事的表决，就要取得一个重大的立法胜利，兑现一个竞选承诺。所有51名共和党参议员都对减税和工作法案投了赞成票，48名民主党参议员投了反对票。法案永久性的削减了公司税，在一定时间内削减依靠工资收入的人的所得税，对于一些深受欢迎的抵税设立了封顶，并在今后10年增加了至少1万亿美元的国债。在共和党占多数的众议院星期二早些时候通过了减税议案，两党议员都依照本党的政策投票。参议院最新通过的版本将返回众议院再次表决，通过法案中的一些技术性修改，然后才能送到白宫让川普总统签署。共和党说，减税将刺激美国经济增长，增强美国公司在本国以及海外的竞争能力。民主党抨击这个议案，说这是在国内外低压了美国的未来，然而却让富人的钱包更鼓。无党派的税务政策中心得出的结论说，这项减税法案将在明年减少95%的美国人纳税，但是最富裕的美国人的减少幅度大于低收入者的减税。美国最近发布了国家安全报告，将中俄列为竞争对手，称其威胁到美国的安全。中国外交部发表了语气温和的表态。另外呢，美国参议院今天也通过了30年来首次大幅减税的法案，包括降低公司和个人税、减少对海外利润征税。这一法案呢，在美国国内争议不断。一直以来，该法案引发中国对于自身制造业的这个国际竞争力的这个担忧。那么中国，我们知道刚刚结束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总结本年度的经济工作，并且规划来年的这个经济蓝图。那么根据新华社的报道呢，会议首次把习近平的经济思想列入主题，要求防范金融风险。下面呢，我们就邀请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艾德来介绍最新的情况。艾德先生，你好。
你好。
美国总统川普刚刚发表了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这方面呢回击中国啊，回击了这份报告，但语气并不强硬啊。给我们简单说一下中国是怎样回应川普总统的这个国家安全策略的呢？
我们采访到的分析家他们认为，这个取决于双方他们如何把这种转变的方向，川普在国家准则与法治的基础上公开挑战中国。分析家认为，除了川普的表态，未来几个月之内观察，川普当局采取的行动，中国如何回应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已经注意到， 中国回答民主主义派的意向，试图将这个报告的批评说成是对中国民众的攻击。周二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回答了央视的提问，首先说中国人民对自己选择的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充满信心，但中国民众并不是川普报告的中的重点，重点在于中国及其他国家的举措及政策，所以会不会变成更对抗性，很重要的一点是中国是否会展现出任何意愿以解决报告关切的问题，或者会是否回击这些批评。分析家他们同样也注意到华盛顿保持高压的态势是有限，因为现在很多国际问题需要跟中国合作。总而言之，分析家认为最可能的结果，两国的紧张关系的竞争将来会加剧，而形成一种冷淡的和平状态。徐波，
好的，冷淡的和平状态。那么另外一件大事呢，就是美国的共和党占多数的这个参议院呢，通过了30年来前所未有的一个减税法案。那么对于公司的这个减税措施呢，是为了要在美国海外的把美国在海外的投资呢说带回国内。那么这一举措引起了从欧洲、亚洲多国的这个关切。那么中国政府是如何回应这一法案的通过的呢？
目前中国当局发表的评论不多，但是中国的一些官媒对于法案威胁到中国经济感到担忧，同样他们也认为法案会给中国领导阶层一些推动改革的压力。21世纪经济报道说美国的减税政策以及引起的可能后果，会对中国存量的制造业以及增量的技术创新都带来挑战。中国必须谨慎的加以应对。报道还说当局应该按照19大报告提出的实体经济创新改革与发展路径等等改革有效与及时的加以落实。在此之前国家税务总局官员和人民日报说减税是挑起税务战，是不负责任的行为。分析家认为去年以来中国采取的大动作限制资本的外流，这一系列的限制了法案的影响。美国一家新闻网站引述了无党派专家说法案里面降低企业所得税、全球税收的一些条款，是公司也没有理由将业务从国外带回美国本土。中国每一年一度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今天结束，分析家为美国减税法案肯定是中国规划政策的一个很重要的议题，但是因为会议重点是在国内经济，他们不会对减税法案发表太多的评论。徐波，
好的，我们感谢艾德先生在北京做的连线报道。下面我关注中国国内。12月19号呢，广东独立作家黎学文他在广州火车站遭到警方带走。据信呢，黎学文被抓是因为他参加了今年7月在广东新会海边举行的祭奠刘晓波的活动。今天黎学文的律师葛永喜前往新会区看守所呢，和崖南镇边防派出所，但是没有人会见到黎学文。那么当局为什么持续追捕海祭案的这个参与者？黎学文又将面临什么样的命运呢？好，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黎学文的朋友温云超来介绍。温先生你好。
哎，你好，大家好。
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你所了解到的黎学文目前的情况好吗？
我们现在从朋友的一些那里或者是外界报道，我们也目前知道的情况也不多，也就是说他在19号下午去火车站接一位朋友的时候，然后就此失联。他在失联之前也跟朋友发出过失联要被带走的信息，然后在此之后就没有进一步的信息更新。那我们今天早上美东时间今天早上从那个戈永喜律师发出的信息也知道，就是说戈永喜律师并没有在新会见到黎学文，也就是说黎学文现在应该是处在一种传唤的状态，还没有正式被巡视拘留送到看守所，应该是处于这么一个状况。
好的，那么新会海记呢，我们知道它是发生在今年的7月19号，刘晓波逝世的头七那一天，如今都快过去半年了，当局为什么还穷追不舍呢？
我想对刘晓波祭奠活动来讲，就是说一直是当局非常高度紧张的事情，包括对刘晓波做海记的处理，包括像今天传出对另外一位政治犯杨天水做骨灰撒海这样的一个处理，我想都是当局在恐惧民众对这些政治犯的悼念。
嗯，
所以对于这次新会的这个头七对刘晓波先生的海地案来说，对当局这是一定是一个非常高层级批示过的案子，所以就是说对于专案组来讲，对于当地警方来讲，他们没有把所有的参与人员缉拿归案之前，并且就是说走完法律程序之前，我想这个案子应该是不会被结案的。我想这不难解释，就是说为什么黎学文在5个月之后，一旦当局发现了他的行踪，还是把他果断的缉拿的一个重要原因。
嗯，好的。那么我们知道黎学文这个人呢，他这几年呢跟公共管理部门发生过一些冲突。那么这一次他被抓，您认为当局会如何处理他呢？会不会像其他人一样羁押一段时间之后就把他释放，还是会被起诉入狱呢？您看哪一种可能性更大？
我对这个情况就是说没有那么乐观的解读，因为黎学文在几年前曾经被刑事拘留过，并且也经过1个月时间然后才起保候审，并且过往黎学文作为艺作家的这个身份的色彩也越来越浓厚，他过去几年在广东在其他地方不断的受到当地国宝的驱赶，想把他驱离居住地驱回原籍，所以在我看来，当局可能对黎学文会有更不会太轻易的放过黎学文。但是我们也从那个华冲那个案件、华勇的案件，我们可能有一点点乐观的期待，就是说现在还没到48小时结束刑事传唤的时间，那48小时后是不是有好消息？我们也或许可以等待另外一个结果的可能。但是我个人感觉就是说，不会太乐观，至少可能要像其他人那样，走完一个30天加7天的巡视拘留和取保候审的程序，才能够获得自由。
好的，我们感谢温云超先生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最近冯小刚导演的电影《芳华》正式公映，由于此前呢爆出该片10月份被撤档、推迟上演的这样一个新闻，所以公众呢对这部电影呢充满了期待。但是现在终于公演了，社交媒体上呢却出现了很多这个失望和批评的声音，出现了一些争议，这是为什么呢？今天我们就连线原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哈佛大学访问学者郝建先生来讨论关于电影《芳华》的这个争议。郝教授你好。
哎，主持人好。
嗯，
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
您看的《芳华》是送往多伦多影展的国际版本，那么国际版本和在中国国内播放这个版本是否有差别？请您简单介绍一下您的观后感好吗？
观后感我跟大家都差不多。那版本就是特别，你问的这个问题，版本问题挺有意思的。
嗯，
我在多伦多看到的倒是应该是国内版本。
嗯，
然后呢，因为要给你们做这个节目，我这两天又到波士顿城里的这个电影院，AMC。院线又去看了一遍《芳华》，这个倒是国际版本。我在多伦多看的那个版本，为什么我说它是国内版本呢？它最大的差别就是说，它有那个龙标，龙标是我们通俗说法，就是说电影局审查通过的一个，对每个影片审查通过要发一个 审查通过的标志就是一条飞舞的龙标。
嗯，
一般在大陆看的时候，每个影片之前都有这个东西。那么在多伦多看的是有这个龙标的，所以我估计那是一个国内放映的版本。而前面呢还有一段要冯小刚在那儿坐在那儿，跟大家打个招呼，是因为我没能到多伦多电影节来，啊，在他的工作室里录的一小段话。那么在这个 MNC 看的这个版本没有龙标，哎，这个是我作为那个长期研究电影的，也研究中国电影的审查的一个挺有意思的一个小花絮吧。
嗯，那么您看这两部电影，国际版、国内版有什么区别吗？
哦，这个据我所知是我没看到任何区别。
嗯，
很多人在传说那个删减啊什么什么。根据我了解的情况和我看过的这个两个，我至少这么说，我没发现。啊，
好的，那现在呢，网上有一些传闻说这个影片有一些争议。那么您认为这个主要争议在哪里？有人认为呢，这部影片美化了解放军文工团，美化了文革那个时代。您怎么看这种观点？
对这一点上，我从艺术角度看，这个片子它还是有它，大的基调的现实主义的力度和功力。
嗯，
它艺术上我看观看的时候，这个观赏经验，仅从观赏经验来说，还是挺不错的。
嗯，
艺术上很多处理，如果你跟小说对比的话，还是挺细腻的。
嗯，
从一般的这个现实质感来说，它还是顺着这个现实逻辑来写的，所以它这个故事叙述方法是一个现实主义的。
嗯，
我还是承认它有其现实主义的力度在这个地方。
好的，
很多地方电影的处理还要比小说更加要细腻一些。
嗯，
谢谢主持人。
好的，那有一些影评人士呢，他这样认为说，严歌苓的原著呢表现的是丰富却残酷许多的这个人物和现实，但是根据原著改编的电影呢却没有把这个呈现出来。您认为这是冯小刚的这个，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哎，我读小说和看电影在这一方面也有明确的这种感受。以原著小说当中它那个内涵的意蕴，内涵给你读到的这个感受要比小说要严酷的多，要阴冷的多，包括人际关系啊，包括就是历史对个人的命运，对个人的爱情的那个影响，或者甚至于我们说扭曲和打击，
嗯，
要比电影要严酷的多，要阴暗的多。
嗯，
这一点我其实我写过关于方华的评论，在那个端传媒上，我也是从这个一个历史情感和历史判断这个两个方面来讲的，从历史正义，从这个方面来讲，那个冯小刚的电影他只是呈现说的好一点吧，就是现实主义的中性的呈现。
嗯，
说的事实上还是带着更多的温情抒情，带着对那个时代深深的这个认同。在我看还是有比较强的集体主义的基调的。
嗯，
集体主义的基调表现在对文工团的这种非常非常沉入的缅怀的啊，这个抒情，这种大调的音乐，也包括在对这场当中可能人引起祸端的那个战争啊，中越战争的这个思考和呈现啊。
好的，那郝教授，您认为呢？这个原著和电影之间是有落差的。那么这个落差的原因是冯小刚的水平和认知问题呢，还是为了通过官方审查被迫这个修改的这样一个结果呢？
哦，这个我就没法回答了。
嗯，
就是这个我没法做诛心之论，我只能说是他现在的呈现的这个样子。那要说一个事实啊，事实是，审查问题是中国每一个，不管是电影导演还是文学家，甚至于什么 音乐美术作者都会遇到的。那么在电影方面更加的严格，更加的严厉严酷，甚至于说冯小刚我们经常说这个词儿，就是说这叫走钢丝，走钢丝。我觉得他有很多东西是就是自觉的外在的这个他律和自己的多年的艺术修养，和经常我们说就是自我审查，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混合体造成的这么一个结果。
好的，
主持人，
我们感谢郝建教授在波士顿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好，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是今天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话题是美国人担心下一场战争会败给中国吗？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好，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美国总统川普刚刚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称中国和俄罗斯是美国利益的主要挑战者，指责中国寻求取代美国在亚洲的主导地位，这就让美国智库兰德公司不久前发表的一份军事报告更加引人注目。这份长篇报告的结论是，美国军队在现代化进程中落后于主要竞争者，一旦爆发战争可能不敌中国和俄罗斯。中国在亚洲如何挑战美国利益？未来美中之间的军事冲突最有可能在哪些地区热点问题上爆发？怎样评估中国近来突飞猛进的军事实力？美国在可能发生的下一场战争中真的会败给中国吗？时事大家谈，今天呢，我们就邀请专家和听众观众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美国新泽西州通过视频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社长李伟东先生。李先生您好。
许波好，观众朋友们好。
在台北通过电话连线加入访谈的是亚太防务杂志总编辑郑继文先生。郑先生您好。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首先我请问美国新泽西州的李伟东先生，美国总统川普呢说中国正在挑战美国在亚洲的主导地位，您怎么理解这句话？这指的是什么呢？
我觉得这个挑战已经变成了现实。这个美国就像你今天讨论的主题，兰德公司认为美国可能会输掉战争，我倒不认为美国会输掉战争，但是至少这个在亚太地区，中国目前的军力和国防实力跟美国打一个平手已经没有问题。那么亚太地区原来一直由美国来主导，那么中国近些年来跟亚太的周边国家，这个比方说这个中日韩这个会谈机制，跟东盟这个会谈的机制，然后跟巴基斯坦这样一个所谓铁哥们儿的关系，然后对朝鲜的某种这个压制力度，都这个取代了美国原来在这个地区的一个主要的角色。那么中国至少在亚太地区跟美国在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方面都构成了某种相对平等的一个竞争关系，或者平衡的一个竞争关系，这已经使美国的原来的压倒优势 变得不再存在。
好的，那么我来请教台北的郑继文先生。啊，川普总统的这个国家安全战略和兰德公司的这个军事报告都把中国呢看作是美国在亚洲的一个主要对手和最致命的这样一个威胁。那郑先生您怎么看这个兰德公司和美国这个安全啊国家安全策略的这种评估呢？
我想美国这样的一个看法，其实对照过去几年类似机构或类似文件所阐述的一个趋势，其实都是不谋而合的。这主要是中国它综合国力的向上提升。那不只是我们定期看到中国在海空军可能越走越远，比如说就以今年为例，它的整个这个航空部队出海出第一岛链，甚至进入这个日本海进行这个活动，那案例是越来越多，去历年之冠。更大的这个亮点就是中国借由一些国家性的一些计划，其实这个在整个亚太地区，甚至这个南亚或者中东方面，借由一带一路这种战略性的这种经济布局，其实给了美国很大的压力哦。那特别是在经贸以及政治发展上面，我们都可以看到中国借由一些这个区域性的组织和参与一些积极的合作，在东南亚国家、中亚国家和中东国家，其实它影响力都越来越大。这都让美国过去以来传统享有绝对优势的这个地位其实发生动摇哦。那当然我们还是认为美国就目前的现况来讲其实还是居优势，但是它的优势跟以往所谓绝对的优势、绝对的话语权其实已经这个大为逊色。那这都让美国这看在眼里，其实急在心里。尤其是中国，它对于美国来讲是一个很难缠的对手，也就是硬的也不是，软的也不是，就很难予以周旋。那中国总有一些巧妙的方法让美国陷于一些比较尴尬的状况哦。那因此那美国是把中国视为不止亚洲，特别是在区域范围里面已经把这个影响力辐射到可能这个南亚或者中亚地区，对于中国的这些发展其实再再都让美国感到啊非常的没有安全感，会感到这个威胁。作为一个这个国力向上这个升级中的国家，其实这样的发展和给美国带来的威胁，我觉得其实是挺自然的。但终有一日，我觉得双方这种感受或者综合实力应该还是会渐渐趋于平衡。那这是我这个评估这个美国和中国之间那短期内关系的发展，我做这样的一个评估。
好的，那么我继续来请教新泽西的美国新泽西的这个李先生，您觉得在亚洲哪些地区、哪些问题会成为导致美中爆发军事冲突的热点呢？或者换一句话说啊，未来美中两国有可能在哪些地区问题上陷入战争呢？
首当其冲的现在是朝鲜，但是朝鲜如果爆发战争的话，中美之间不会再战，这一点现在看已经成了一个比较清晰的一个评估。那么中美会不会联合作战，这个是下一步要进一步评估的问题。当然我一直说这个期待中美联军能够共同去解放朝鲜，才能够这个根本解决朝核问题。那这是一个热点冲突地区，但是中美之间会联手动作参与军事行动，或者以美国为主中国为辅，或者中国为主美国为辅，这是一个可能爆发的点。第二个点当然是这个郑先生所在的台湾，这一点非常这个遗憾也令人焦虑。那么台湾地区这个会不会由于跟这个特别是民进党执政以来跟大陆之间这个政治走向越来越远，这个渐渐分离的这样一个状态，然后引发军事方面的紧张，特别是最近已经发生这样这个中国的军机绕这个台湾岛环绕飞行的这样的一个事情。美国方面也发出比较强硬的这样的姿态，那么这也是可能引发某种军事冲突的一个地区。再就是这个日本的钓鱼岛问题，这个跟中日之间的钓鱼岛问题，那么这个地区呢也隐隐虽然最近有所平息，但是仍然引发着 隐含着某种这个爆发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再一个就是刚刚郑先生提到的这个中亚西亚地区，那么这个中国跟巴基斯坦一直是非常友好的，这个那么印巴之间呢一直有问题，而且这是两个核大国，当然中国正在和这个印度也在搞好关系，当然美国也从亚太战略开始到亚洲和印度洋战略开始变成这样一个战略，这个地区也会成为未来潜在的一个威胁。那么中国的石油供应仍然在依赖马六甲海峡南亚地区的这样一个重要的战略通道，中国在南海方面正在加强军力，而且修了很多这个岛屿和机场，那么这个地区呢美国也在这个相对来说咄咄逼人的要求中国退回去，或者这个符合某种国际方面的惯例，中国正在强势增长，南海也会成为某种重要冲突的地区。
好的，刚才李先生呢他列举了许多这个地区热点，那么我请教郑先生啊，兰德公司的这个军事报告当中呢特别提到台湾有可能成为美中军事冲突的一个热点，那您在台湾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好吗？
我想其实美国人常常点名这个台海这个问题啊，成为美中冲突一个热点，其实这是有从冷战以来延续的一个些问题，它本身是有这个可以说冷战的遗绪啊，但是就目前的现况来讲，那其实或许未来军事的对峙还是存在，但是实际通过军事来解决，就一般的状况来讲，我反倒认为它的几率可能会降低哦。那众所周知的就是两岸随着这个双方这个发展的差距越来越大，那不只是军事力量呈现巨大的对比，包括经济等等综合的实力其实差距越来越大啊，也因此就短期甚至未来相当长期的一些现象来讲，其实台湾要纯粹通过军事来自保其实是不切实际的，也因此过去来那谈到台海军事冲突，大家都习惯把美国的角色纳入其中做考虑哦，但是就这几年发展一个状况来讲，那我认为其实就军事这个层面来讲，那包括近期中国在海空军力量所展现的一个这个快速向外扩增的一个势头，可以看到那美国要介入台海它可能存在的一些风险或者一些变数可能是更高哦。那比如说这个中国的这个导弹实力，还有中国的海空军的复合的这个攻防的能力，其实未来都再让美国考虑介入这个台海问题，他可能会考虑到那是不是值得介入，是不是要付出太大，要不要介入等等。那另外一方面，其实中国它的解决台海问题的手段也很多，其实不一定非军事手段才能解决台湾的问题，也因此在美国可能考虑更多而中国又手段又更多元的状况下，我反倒认为通过战争形式来解决台海问题或许未来的机遇会逐渐的降低，这是我的看法。
好的，那么现在
这点我要补充一下。
好，请讲。
关于郑先生，
请讲。
台海问题，这个中国大陆这样一个红色帝国是很有可能这个不通过战争的方式，而通过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方式把台湾拿下的，而且这是习近平执政第二个任期，或者如果有第三个任期这个的话啊，可能是他一个重要的这个要体现自己政绩的一个方面，解决台湾问题可能会成为习这个本人以及整个中国这样一个强势的一个新的这个独裁国家势在必得的一件事情。那么如果台湾岛内仍然是这个推行着比方说要跟大陆总体上实现大陆的民主化，迫使大陆民主化，假设是国民党执政采取这样的策略的话，那么台湾岛还有某种胜算，如果是采取某种台独的策略的话，可能一点胜算也没有。所以我觉得这个台湾方面这个恢复这个某种跟要比方说要解放大陆这样的原来的原始的态度，这个恢复民国的这个原来的版图，然后给全世界体现一个民主的一个地区，民主的中华民国，跟中共似乎还有一拼。如果要采取其他的策略，中共不必通过战争手段， 现在已经变得是经济手段、政治手段，甚至在台湾都可以把共产党搬过去，很快就会不战而屈人之兵。美国是绝不会在台湾的问题上再帮台湾更根本的忙，包括战争方面的忙。
好的，
所以台湾方面在这一点上是需要警醒的。
嗯，好，现在一位叫胡锦涛，名字起得很霸气的这位网友呢，他回应两位嘉宾对于台海问题的看法。中美两方啊，胜败的定义有些不同。与冷战对中国来说呢，无论花多少钱，只要完成布局，就算是胜了；与热战，只要能够占领台湾，就是胜了。对美国来说，冷战方面，只要让中国背上巨大的经济负担，不堪重负，而美国自己成本很低，做到一两拨千斤，就胜了。至于热战，保证台湾不被中共占领，就是胜利。从这两方面来说，未来一二十年，中国战胜美国的可能性不是很大。另外呢，现在有许多听众、观众朋友们等候在线上，我们来接电话吧。首先是上海的唐先生，唐先生你好。
你好。首先从中美两国军力评估来讲，中国在空军方面已经取得了压倒性优势。
嗯。
一方面，我们的飞机的这个年龄都比较轻，而且我们的技术也都比较先进。美国主力的 F-22 战斗机，它的这个制氧缺陷限制了它的这个作战半径也好，或者是它的升限也好，所以说，现代战争是这个制空，就是空军决胜论。由于解放军空军在空军方面已经压倒了美军，虽然美军在海军上还有相当大的优势，但是如果仅限于台海的话，这个解放军是有完胜的把握，所以美国不要心存任何妄想。
好的，谢谢。
中美友好，对美国是最有利。
好的，谢谢上海的唐先生。下一位是吉林的于先生，于先生你好。
哎，你好，主播你好。美国把南海搅浑了，现在你正在清晰。美国在台湾的问题上，只要严格遵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我想没问题。下一场战争能否败给中国这个问题，问一问一穷二白，刚刚建国的1950年就是答案。谢谢。
好的，谢谢吉林于先生。下一位是宁夏的高先生，高先生你好。
你好，徐波好。如果中美之间发生了战争的话，那么谁应该先去打仗呢？最好是让房地产商郭文贵去打，他可以去台湾炒炒地皮啊。郭文贵不是经常在讨伐卖国贼吗？啊，盗国贼吗？郭文贵对盗国贼那么仇恨，他自己是很爱国的呀。我想说啊，共产党有这个枪杆子、刀把子、笔杆子、钱袋子，但是没有一样子是啊，这种外国人的。
好好的。
你说他那个枪杆子，我还没说完呢。哎，你说他那个刀把子、刺刀见红，那是这种谁的呢？啊，他不是这种高端的郭文贵，而是这种低端的人民的。啊，所以说啊，共产党打不过地产党。
嗯。
哎。
好，谢谢宁夏的高先生。刚才我们的一些听众观众呢，反映了他们自己有些人是有民族主义立场的观点。网上的一些评论呢，我也给大家选读一些，有很多不同的意见。风林火山这位网友说，我认为中国今后20年内不可能战胜美军，因为越军面对红色高棉的挑战，选择了横扫柬埔寨；巴基斯坦面对印度的强势挑战，选择了正面对抗。但中国面对朝鲜核污染的长白山、图门江是束手无策；中国面对印度军队对西藏的蚕食呢，选择了退让。一个勇气低于越军与巴军的军队，拿什么与美国抗衡呢？拿什么去战胜美军呢？金刚无。中共从来没有在49年以后打过一场真正的胜仗，韩战、中印、中越都是如此。唯一的胜利呢，是89年对手无寸铁的民众。现在不说军事实力和军事科技，也不谈军事情报，中共国内、党内、军内反弹不断，所以中共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是不敢作战的。习虽愚钝，但有一点，至少他明白，用兵之时很可能就是中共倒台之时。两位嘉宾，我们来评论一下，综合回应一下刚才呢听众、观众以及网友的评论和问题，好吗？首先，李先生
说，这个中国从来没有一个这个胜利的作战，其实也不然。这个在朝鲜战场上，中美打成了一个平手，当然中国损失惨重， 那么在中印1962年的作战当中，中方是全面胜利的。那么这个最近啊，在洞朗地区跟印度包括这个在越战当中，这个作战的损失巨大。越军方面横扫，刚才说横扫柬埔寨，这个中方呢要围魏救赵，结果这个局势上也没有取得这个很好的这种成果，这个都是事实。但是这是过去的历史，今日中方的这种军力的迅速增长，其实是需要高度重视的。
嗯，
这个轻视中国目前的军事增长，其实是这个非常非常轻率的。那么中国的军力增长包含着这个一个红色帝国和一个集权党扩张，这几者是绑在一块儿的，这个也是令人担忧的。但是国际社会如果轻视中国的这种军力增长和他这种勃勃的野心，这个或者雄心，其实是会吃很大的亏的。
嗯，
特别是西方民主国家。谢谢。
好的，那台北的郑先生，您有什么话要讲？
我认为中美冲突啊，谁会赢谁会输，这个本身这个命题其实有很高的不确定性啊。那我们知道，冲突它的形式可能有很多种，是区域性冲突还是全面大战，还有冲突的地方是在什么地方，是在中国境内还是在这个台湾岛，还是在这个西太平洋的一些岛屿。哎，其实战争的环境还有战争的原因，可能会对于中美之间如果冲突的话，它谁优势谁劣势都有很大的变数哦。那但总体来讲，我认为以中美两国都拥有核武器的状况下，它本身就是制约了两国大规模热战的可能性哦。因为这样的热战来讲，我认为不只是中美两国的悲剧，可能也是人类历史的悲剧。那但至于说局部性的冲突，那可能冲突的点就很有意思，比如是在朝鲜半岛，还是在台海，还是在南海地区的岛礁，如果是远离本土的地方遂行的，那我认为以美国的海空优势来讲，它还是感觉胜算比较大。但接近大陆这个陆地地区，那美国的优势海军可能会被中国的远程火力投射的能力，比如大量的各种形式的导弹，那削弱很多。在这个部分的话，那中国可能会反而取得若干的优势。也因此对于中美两国的冲突，我本身是觉得这个战争的形式和战争的地点可能会对于这个结果产生很大的变数。
好的，那我们下面呢来具体我们来集中讨论一下这个兰德的军事报告。这个兰德军事报告呢，对于美中军力在亚洲的实力对比做出了很悲观的估计，认为呢，尽管美国军力呢仍高于中国，美军的综合实力也仍然高于解放军，但是一旦爆发战争，美国恐怕难以与中国匹敌。首先，李先生，您对此有何评论？
中国的军力增长要给出一个具体的一个数据方面的一个分析，然后才能够看到兰德公司为什么这样讲。中国最近的军力增长，就战略核威慑能力而言，这个三大战略核威慑能力其实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比方说这个094、095这个战略核潜艇系列，它的这个巨浪型的这种战略核导弹已经这个发展得非常成熟。那么这个空中远程战略轰炸机最近也取得了长足进展。那么陆基导弹就是这个东风系列，这个达到12000公里的这种导弹，这个核导弹包括分导技术，包括精确打击技术，这个中国方面都已经掌握。而且中国的核弹头这个外部公布的各种评估，有的说达到100枚以上，有的说达400枚。当然这个美国的核弹头仍然规模上万，但是这个不是说谁多谁少的问题。这个比方说中美之间假设能够爆发核战争的话，美国压制住中国一半的核导弹，那么另一半如果打出去，如黄祸描述的那样，黄祸那部小说描述的那样，那么对人类仍然是毁灭性的。所以我同意刚才郑先生的评估，中美之间爆发热战的可能性现在几乎降到了接近零，就是中美之间冲突在亚太地区和全球其他地区直接冲突几乎已经不可能了。 中国已经取得了在亚太地区跟美军基本上平衡的这样一个战力。
嗯，
所以兰德公司认为，中美如果开战，美国会输。在我开头就说到，美国不一定输，但是打成平手是完全可能的。
嗯，好的，现在我们有一位自由人，他回应刚才这个刚才李先生这个说法，他说使用武力是没自信，用文明说服人的这个懦弱表现，用了武又怎么样？可以改变别人的想法吗？要反人类文明，把别人当成附属品，再变成殖民时代吗？这如同因言论思想而入人于罪，同样令人震惊与不耻。希望中华民族能够与人类文明共同进步，别再做傻事了，不要战争。另外呢，一位叫 Peter 王，这位网友说，美国是世界警察，这是全球都知道的事儿。中国并无意与美国发生战争，但是保卫中国的能力目前呢是有的。美国智库这种冷战思维是对世界和平的威胁。中国目前提倡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和平愿望，不威胁任何国家。请嘉宾就和平愿望进行思考，不要推波助澜，臆想中美会发生战争。其实我们两位嘉宾呢都没有臆想中美会发生战争。我们继续来讨论啊，请教这个郑先生，刚才呢我们谈的是这个军力报告啊，兰德公司军力报告。现在我仍以台湾为例，您估计一下，以目前美中军力的对比，一旦中国军队进犯台湾，美国有多大可能介入？如果介入，又有多大胜算呢？
其实针对这个问题，我本身还是认为其间有一个假设性的一些问题要存在，必须要厘清。比如说这个中国军队进犯台湾，它的原因是什么？是它无端主动的攻击，那我认为美国驰援的几率比较高。
嗯，
但是如果是台湾本身内部的一些独派、一些激进势力，比如宣布台独，或者在一些行为上过于躁进，那触犯了中国这核心利益的底线，而引来中国军队的进犯，在这个状况下，我认为美国会被驰援可能变数都更大哦。当然，姑且不论这两个前提假设，那如果以纯粹军事力量的对比来讲，我认为就目前的状况来讲，如果美军要介入台海的冲突，我认为它还是比较有实力。特别是虽然中国军力在这个海空军的能力其实这几年向上提升很多，那总体来讲，其实这些新的武器装备，包括船舰、各种飞机、导弹，它还在一个磨合期，硬件上来，但它软件的战法、战术还有联合作战能力，我认为与美军相比，其实还是有几个这个等级的差距。
嗯，
因此就这个武力的投射、综合运用、联合作战能力来讲，就现阶段，那这个中国可能还是不及这个美国，但假以时日，比如5年、10年以后，我认为这样的对比肯定会发生微妙的改变。
嗯，
那特别是这个中国在整体继续大量投资，而他又可以专注于周边地区，不像美国贝多利分，他要照顾全世界的地区。
嗯，
也因此，他军力用在亚太地区，他的消长其实未来是很明显的。
嗯，
因此只要给予中国更多的时间，我认为在军事的对比上，它在区域的冲突里面可能反而会对美国不只是达到一个军事，它在局部领域还可以突出它的优势，让美国在考虑要不要介入台海这个问题上面，它可能它要考虑的更多，而可能会打退堂鼓。
好的，那么现在
这一点我有所补充。
好，李先生，
这个刚才谈到了这个中国的核战略，那么中国的这个常规武器或者这个重型常规武器方面，比方说055系列的这种这个导弹驱逐舰，最大的已经达到了12000，这个差不多相当于大型驱逐舰了。那么中国的在建的航母第二艘大概5万吨级的很快下水，已经下水，这个但是正在装备。那么未来2-3年当中，中国的这种常规武器系列，特别是歼20飞机和20系列这种空战能力，都可能大幅提高。那么刚才提到这个磨合和软件方面，我完全同意。 中国这个整个军事改革，特别是把原来的四总部改成这个军委下边的各种各样的作战部署，包括作战和作训分开一套体制，现在包括这个重新划分战区，这样一套体制本身磨合的程度还远远对外不透明，我们也认为这个刚刚开始，远远达不到一个能够进行实战的一个程度。但是刚才郑先生说假以时日，刚才说5到10年，我认为可能3年左右时间，中国的战力就可以在台海问题上跟美军取得平衡。
嗯，
这一点是需要特别提醒的。
好的，那么我们来邀请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来参加我们讨论，啊，继续来邀请，啊，接电话啊。首先是看看是河北的蔡先生，蔡先生你好。哦，河北蔡先生的线路断了，还是河北田先生。河北田先生，您在我们线上，抓紧时间。
哎，你好，是我吗？
请讲，是您。
我的观点是，中美如果开战，这个美国是肯定是败。为什么说呢？这个仗肯定得在这个在中国手边打，不可能是去美国打去。当然，美国的军事实力比中国要强大多得多。
嗯，
如果我的观点是，如果美国是介入台海，那中国就是东方快递，就是华盛顿伺候。
好的。
你没有理由，你凭什么呀？人家家的事儿，你只能劝架，你有帮着人家打架去吗？
好，谢谢河北的田先生。下一位是广东的黄先生，黄先生你好。
哎，你好。
嗯，
我是这样看的啊，假如大陆攻打台湾，不管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美国是绝对不会出兵。所以大家不要对台湾来讲，不要把美国抱那么大的希望，美国。很精的，美国人很聪明，美国政府很聪明，美国人民也很聪明，不像你的专制国家，是吧？他绝对不会出兵，美国不会花，把他那个代价、人力、物力、财力、精力全部花到一个小小的岛。我认为美国人是不会干，历史已经有证明的，对吧？啊，我就讲
好的，谢谢您，广东的这位先生。那么我请台湾的郑先生呢回应一下刚才我们广东这位先生，他非常自信认为呢，如果中国进犯台湾的话，美国不会动，您的看法？
其实我这个问题还是这个我维持刚才的一个看法啊，就是这个进犯台湾它的原因是什么，可能会对于美国是否要介入产生一个很大的影响，尤其是我前面讲到，如果是台湾方面主动挑起，特别些激进的独派，他这个踩了中国的红线而引起，我认为美国他会比较这个持保留的态度。但如果是中国方面没有任何理由而以武力攻击，那这美国在国内自己本身的压力，还有作为美国作为亚太地区他自认为许多国家的盟主来讲，
嗯，
那他可能要考虑到国际这些这个。国际这个观点对他所形成的压力，那在这个部分我认为他介入的机会可能性会比较高。因此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需要厘清一下这个造成冲突的原因，我认为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一个核心的变数。
好的，那么郑先生呢，他重申了他刚才的看法。我们现在来集中谈一下中国的军力。很多人，刚才李先生提到这个问题了，很多人对中国军力的迅速扩张谈虎色变。网上有人这个言论说，军舰下水啊，像下饺子，新型的军机试飞呢，更是令人目不暇接。那李先生，请您再给我们谈一谈，您怎么看目前的中国军力以及它的综合国力？哦，李先生的线路暂时中断了，我们争取把他再接回来。那请教郑先生啊，台湾人呢，我们可能啊，他对于对岸军力的增长呢，会有更大的压力。最近中国的军舰和军机不断的绕岛巡航，甚至呢，不排除未来军机越岛飞行的这样一种可能。有评论人士是这样认为。那您是亚太防务专家，您对中国目前的军力水平有怎样的评估呢？
中国的军力其实过去这个几年，其实确实它的亮点很多。从这个新型的船舰，让外界所说的下饺子般快速的服役，那我认为不只是数量的增加，可特别是它在质量，就品质综合性能来讲，也有很大的提升哦。那包括它的驱逐舰从052，那这个 C 052D 一直到05等，还有像航母也出来。那另外在这个飞机也呈现类似的发展势头，那特别是它在这个航空飞机这部分，除了大家熟知的各型战机、轰炸机以外，它这种特种飞机，比如说预警机、加油机、电子作战飞机等等也越来越多。基本上我认为它的海空军发展似乎是以美军作为蓝图，那亦步亦趋的进行发展。但是就像我前面讲的，它这些硬件上来了，但它配合的软件，特别是如何磨合融合它海空甚至与这个火箭军的联合作战能力，那这个部分它可能要更多的时间来消化，来把这分散的力量整合成一个攻防强大的盾牌或者拳头哦。那这个部分我认为是未来几年解放军努力的目标。但诚如我前面所讲到，那假以时日，这个时日可能这个李先生说三年，那我认为可能有五年甚至十年，假以这样的时日再让解放军继续磨合，我觉得它形成一个现代化军事的能力，那其实是不容小觑哦。
嗯，
那特别我举这个中共十九大他所谈到的，那2020年要实现机械化，2035年要建设成一个现代化那信息化的一个军队，那2050年的时候达到美军的这样水平，那我认为这个中共提出这样的一个时间点，其实正印证了我前面讲到它需要假以时日的各种磨合，
嗯，
才让它的这个军力能达到世界第一流强国的水平。
好的，一位叫东鱼的这位网友呢，提出了这样一个论点，他说呢，中国敦亲睦邻搞得那么差，后面印度，上面俄罗斯都不怀好意，前面韩日台美，连北韩都不听话，别忘了，老美最喜欢搞围殴，而不是单打独斗。我觉得这个东鱼先生他提出一个很好的论点啊，有很多评论人士都这样认为，说不能孤立的来评估美中在亚洲的这个较量。虽然中国呢在亚太地区占有地利，但美国在该地区占据人和军事基地和这个盟友呢是遍及亚洲，这是中国没法相比的啊。我请李伟东先生您发表一下看法。
我首先要说，这个刚才我们的讨论是基于美国的一个新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那么这个报告呢，这个把中国称为这个整个国际秩序的纠正主义，而且呢是有某种敌意的这样一个竞争对手。刚刚也提到兰德公司的这个一个评估，那么这个呢，我们的总编辑，就中国战略分析杂志总编辑张国树博士，这个认为是一个新冷战的一个形态。我也同意这样一个新冷战的这样一个评估，但是虽然说美国在亚太地区有原来的人和，那么今天的情况已经大不相同。我在最前面已经提到，中国在这个对待日、对待韩、对待巴基斯坦、对待这个印度支那半岛的这个越南和老挝，对待印度，包括南亚的这个诸国，包括菲律宾，已经发生了某种友好的这种逆转。
嗯，
人和方面，中国目前并输于美国。
嗯，
那么我也认为中美两个国家虽然这个修昔底德陷阱就是第二大的这个国挑战第一大的这样一个逻辑正在发生，但是两个国家我同意这个郑先生的评估，发生热战的可能性已经几乎的是微乎其微。
嗯，
包括在问题上，所以呢，说美国在亚太地区仍然占有人和优势，我同意的。
好的，
方正在以红色帝国的模式正在迅速崛起。
好，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就到这里结束了。时间关系啊，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李伟东先生和郑继文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要关注热点话题，国安战略贸易先行，美中会不会打贸易战。好，欢迎收听收看。此外呢，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我是许波，下次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